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8月17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关注中国的执法人员在美国境内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这些中国的执法人员可能持有旅游或者商务签证进入美国。
1月份对我们的进行网络攻击，我们按照正常程序就报了 FBI 嘛。
据博信网的创办人韦石在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记者说，由于博信网曾经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指今年一月受到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以及博信网曾经报道潜逃美国和中国国安系统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美国监视令完成以及博信，所以美国执法当局曾经派人向博信了解情况和细节。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天津大爆炸无家可归者要求赔偿，南韩总统要求军方准备好回应北韩的入侵，印尼发现星期日失事客机的残骸。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是请听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政府关注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这些中国执法人员可能持旅游或者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自中国2014年展开所谓的猎狐行动以来，已经有930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中国，其中包括了今年70多名自愿返回中国的人。纽约时报引述猎狐行动负责人的话说，中国执法人员被要求遵守地方法律，但他强调只要有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就要一追到底，不理他们藏身何处。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哈罗德认为，有迹象显示奥巴马政府会帮助中国追捕以伪造理由或者伪造护照进入美国并寻求避难的贪腐官员，但如果中国执法人员通过威胁犯罪嫌疑人在中国的亲属以及恐吓和暴力等手段非法向滞留美国的犯罪嫌疑人施压，这种做法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莱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路易斯分析说，中国秘密追查贪腐官员的努力可能是中国希望与美国签署一项正式引渡条约的迹象，目前两国之间并没有这样的条约。中国港口城市天津上个礼拜发生大爆炸之后，几百名无家可归的居民星期一抗议，同时这一场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去114个人，其中包括21名消防队员。抗议者聚集在官员举行新闻发布会的酒店外面，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住房被毁予以赔偿，在大爆炸中他们的住房遭到严重的破坏。有关当局下令对发生爆炸的危险品存放设施附近居民进行强制疏散，同时工人开始对长达6公里的区域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天津副市长星期一对记者说，约700吨氰化钠储存在发生爆炸的储存设施内的两处地点，大众因此而担心天津供水系统受到污染。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星期日说，该组织在爆炸现场附近几处地点做了水质检测，未有发现任何高水平氰化物污染，但绿色和平敦促中国当局对空气和供水系统中的危险化学物品进行全面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公诸于众。星期一，上百名无家可归的居民举行情绪激动的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其中一名28岁的居民洪艳是这样说的：
现在就是政府领导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这个答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们来说什么，所以现在大伙呢，我们就是
他说现在政府领导没有给予他们一个合理的答复，也都没有来到主动找过他们讲些什么，所以他们一大班人的心情特别复杂。美国和南韩无视北韩发出的愤怒威胁，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大约80000名美韩军人参加这次演习，无疑怎样回应北韩军事入侵。 在这一次军演展开之际，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由于两名南韩军人在非军事区巡逻时触及地雷受伤而升级。首尔指责平壤埋设地雷，并于上个礼拜六恢复在边界附近通过高音喇叭进行宣传广播，这个是十年来的第一次。南韩总统朴槿惠要求在朝鲜半岛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他说，只要北韩不停止敌对态度和挑衅威胁，南韩就需要时刻准备对北韩进行强而有力的压制，而美韩军演就是一个检查战备情况的最好机会。北韩反驳了南韩指责，并称南韩的广播宣传和军事演习相当于宣战，北韩必将做出最有力的军事回击。首爾和華盛頓都表示，聯合軍演完全是防禦性質。伊拉克總理阿巴迪星期日同一個調查委員會的建議，將今年較早時候從落入伊斯蘭國組織激進分子手中的拉馬迪撤退的伊拉克軍隊指揮官送交給軍事法庭審判。奪取伊拉克西部安巴爾省省會拉馬迪是伊斯蘭國組織的重大勝利。由於伊斯蘭國組織控制了距離首都巴格達僅125公里的主要城市，導致外界再度對伊拉克安全部隊的能力產生了疑問。自從拉馬迪陷落之後，伊拉克發動了試圖重新奪回安巴爾省地區的軍事行動，但是激進分子仍然控制住該省包括拉馬迪在內的主要地區。印尼一架载有54个人的客机星期日在遭遇恶劣天气后坠毁。据讲，一架客机的残骸在印尼东部巴布亚省被发现。有关官员说，一架执行搜救任务的飞机星期一发现了客机残骸，救援人员正前往坠机现场，现在仲不知道是不是有生还者。印尼特里加纳航空公司267航班星期日从巴布亚查亚普拉的仙谷机场起飞，前往欧克西比纳，约30分钟之后失去联络。航空主管部门官员话，机上共有54个人，包括44名成年客、5名机组人员同埋5名未成年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日本即将上映一部有关中国慰安妇的纪录片。我们会报道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举办的见证会上说会支持员工加薪以及企业抵税。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报道说美国方面对中国在美国派遣中国特工进行有关猎狐行动的计划表达强烈不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奥巴马政府就中国特工秘密在美国施压知名华人，包括因为贪污指控受到中国通缉的部分人要立即返回中国，向北京提出警告。有分析认为，美国方面此举不单止影响北京在美国追捕经济嫌疑犯的猎狐行动，更加为习近平下个月访问美国和近期部分争议而逐渐紧张的美中关系增添变数。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说，纽约时报在星期一引述匿名官员消息说，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的秘密施压活动是北京在全球展开的追捕海外中国贪官和经济通缉嫌疑犯的猎狐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近几个星期内已经发出警告，要求中国停止活动。这篇报道说，美国官员说有确实证据证实中国特工使用各种强硬手段企图迫使逃犯返回中国，包括威胁要对他们在中国的家人采取行动。这些特工在美国不是公开从事官方事务，并且极有可能是利用旅游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美国方面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特工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报道话，目前仲唔清楚负责追踪外国特工喺美国国内行动嘅联邦调查局或者国土安全部是否内部提议将中国特工驱逐出境。不过白宫决定由美国国务院出面向中国警告，可能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美国官员说，这两个机构通过和旅美华人交谈以及监控，收集了有关中国特工的证据。报道又表示，一名美国官员承认中国特工一直试图追捕前中央办公厅主任、统战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弟弟令元成。这位据报在去年潜逃美国、携带重大中共机密的富商，如果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将会有可能会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叛逃者。而另外，美国中文网站博讯曾经报道说，北京为追捕令完成派出近百人的秘密工作队，成员包括中纪委、公安部、国安部等，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方式游说令完成返回中国配合调查，但是被他拒绝。北京今年7月宣布将令计划开除出党籍以及公职，移交司法，罪名有六大条。博讯网的创办人韦石在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博讯网向联邦调查局报案今年一月受到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以及博讯网曾经报道潜逃美国的和中国国安系统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郭文圭在美国监视令元成和博讯，因此美国方面曾经派人向博讯了解情况和细节。他说，
这一月份对我们的进行网络攻击，
韦石话一月份对佢哋进行网络攻击，佢哋就按照正常程序报备联邦调查局，再加上郭文贵对呢一边嘅人嘅威胁。佢话博讯网报道就系监视令完成亦监督我哋，对佢哋呢边进行监督跟踪。咁美国方面就系例行揾博讯网了解情况，了解细节。韦石又表示，美国方面对被中国媒体称为权力猎手的郭文贵的很多事情已经注意到，在了解到有关郭文贵情况的同时，亦涉及到对博讯网报道过的令元成。
当然又报这个令完成在美国被中方来人找，
韦石说当然亦报过令元成在美国被中国方面的人去找寻这件事，他们美国方面注意到这个报道，联邦调查局找了博讯网主要是谈及郭文贵的事情，就郭文贵对博讯网是否进行威胁。郭文贵这件事亦有很多事情，他又说他相信美国方面已经注意到郭文贵。令元成到美国之后，郭文贵最早就是要追缉令元成的下落，所以一般来讲，郭文贵的问题总会带出令元成。《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特工的这些活动打破了美国和中国几十年来在对方国土上秘密收集情报的常规做法。中情局在中国安插间谍，中国亦长期在美国部署情报人员，窃取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工业秘密。报道又表示，美国亦有派遣特工到其他国家绑架或者刺杀某些目标的记录。不过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说，美国并非其他国家逃犯的天堂，只要当事国愿意提供这些逃犯的资讯，美国乐意协助追捕这一批逃犯，但中国并没有向美国提供这些逃犯的任何资料。《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件事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特工的恐吓方式越来越感到愤怒，而在这个时候，美中关系因为部分争议日趋紧张，包括美国怀疑是中国主使数以百万计联邦雇员的资料被黑客盗窃，中国对公民自由的镇压，以及人民币贬值等等。预计这些紧张局势将会令到习近平下个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变得更加复杂。韦石又说，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前，美国方面将中国特工在美国活动的事情公开化，再加上其他问题，令到双方高层对话前的气氛恶化。
现在看起来是不太妙，因为从国内来说，打压律师、打压这些维权人士还有 NGO。
韦石说，现在情况看来不是那么好，因为从中国国内来讲，打压律师、维权人士还有非政府组织，这些美国已经正式提出来，再加上南中国海这些问题，最近这个人民币贬值、司法人员到美国这件事令到他们可能就知道，但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方面提出来公开化，对这种中美双方高层互动来讲，这种气氛不是那么好。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公安部负责执行猎狐行动已经向世界各地派遣了特工团队。公安部网站文章显示，2014年以来已经有93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当中包括今年自首的70多人。 猎狐行动是习近平全面反腐行动的一个关键组成，受到中国公众的欢迎。中国官媒今年四月公布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列出要在全球追捕的100名首要逃犯。不过据报道，研究通缉名单的专家怀疑这些人不见得真是政府最想拘捕的。名单当中有一名前副市长、部分国企员工和一名历史系教授，但几乎没有更高层的官员。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的公安部和外交部都没有回应请求评论的传真，但是中国官员经常宣传在全球各地缉捕经济逃犯的行动。官媒亦报道过特写，详细描述猎狐行动的宗旨和成果。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日提出新政见，鼓励企业向低薪的员工加薪，享受抵税的优惠政策，提振台湾经济发展。不过这个被民众认为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之一，要在立法院获得通过的话，将会面临着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洪秀柱表示，他在竞选活动中看到年轻的父母每个月才20,000+台币的薪水抚养一个孩子，生活很辛苦，他对年轻人的未来、国家的希望感到担忧。洪秀柱说，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经济不好，民众的薪资低，但是方法在哪里呢？洪秀柱说，蔡英文在找回自信点亮台湾参选声明中提出年轻人不再有梦想，但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宋楚瑜在参选声明跨出这一步一起找出路之中提到青年希望渺茫，亦都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因此未来解决民众的疾苦。洪秀柱提出打破底薪魔咒、员工加薪、企业抵税的惠民政策。他说，
刚才是我们准备提了一系列的叫打破低薪魔咒的方案，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首部曲。
洪秀柱表示，他们提出一系列的打破底薪魔咒的方案，今天洪秀柱要讲的是首部曲，具体内容就是员工加薪、企业抵税。洪秀柱说，提振经济、打破底薪魔咒是国家领导者最重要的责任。根据台湾竞争力论坛委托全国意向公司8月8号所做的民调，23.7%的受访者最担心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不好、薪水太低，第二担心的问题为政治内斗太严重，占22.1%，其他为房价太高、分配不均、教育失败等等。这一项方案将会鼓励中小企业给基层员工加薪，根据这项方案，企业第一年可将加薪数额的200%当费用扣除，第二年的扣除额为160%，第三年为130%。该方案还鼓励中小企业增聘29岁以下的失业者，企业雇用失业者所付出的薪资可以乘150%作为费用。洪秀柱表示，这项方案虽然会减少直接税收，但获加薪者增加消费能够带来税收出版增加，而且各行各业连锁反应引发的外溢效果会使税收进一步增加。立法院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赖士葆说，洪秀柱提出的员工加薪、企业抵税是2014年修正通过的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加强版，以更大的力度给予中小型企业为低薪员工加薪的优惠政策。赖士葆说，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内实物的调查，当低收入者收入增加时，他们就会去消费，企业税收减少，消费税会增加，总的 GDP 亦都因此会增加。赖士葆说，国民党团在立法院提出加薪释法时，民进党认为这个虽然对全民有利，但是对他们的选票不利时，就会全力杯葛，使其在立法院不能够获得通过。他表示，
民进党团又说这样子会税损来反对，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这个理由完全是政治考量、政治操作，为了就是
赖士葆说，民进党用所谓税选来反对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这个理由完全是政治操作，为的是不让国民党执政的政府得分。赖士葆说，他觉得这样的心态非常要不得，因为他们总的认为拉垮台湾的经济、拖垮台湾执政党任何的执政成绩，民进党才有希望拿到选票。 前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理事长陈杰支持洪秀柱的员工加薪企业抵税的方案。他表示，为员工加薪提升企业的生产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陈杰呼吁立法院尽快通过加薪释法。洪秀柱星期日发布的施政政策，是他日后将陆续发布施政白皮书的一部分。前经济部长、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执行长尹启明表示，洪秀柱未来一两个星期内将会密集公布其他的经济政策和主张。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在日本居住的华人班中义用20年的时间拍摄8名前中国慰安妇自白的纪录片《渴望阳光》，在今年8月在日本各地上映以来，受到日本的社论关注。这一部2小时50分钟的电影是至今唯一详尽披露中国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官兵轮奸，并且被迫成为慰安妇的纪录，亦反映出中日政府和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旅日华人编导班中义用20年时间拍摄8名前中国慰安妇自白的纪录片《渴望阳光》，八月在日本各地上映以来，正开始受到日本社会关注。班中义话：他哋都冇做广告，点知一场比一场嘅人多，每一场放完就有人嚟申请放映权。一名74岁嘅日本男士观后话：因为前中国慰安妇好低调，缺乏纪录，所以嚟睇电影，冇谂到呢个纪录片比预期中有价值，好真实，系贵重嘅历史证言，使人第一次知道前中国慰安妇嘅受害状况。纪录片分上下两辑，共2小时50分。记录了1995年班中义首次到中国寻找前慰安妇，到山西为主的穷乡僻壤照料和追踪他们存亡的纪实过程。影片一开始就是山西前慰安妇万爱花在东京一个控诉日军的公开场合声泪俱下的诉说中晕倒的场面。班中义说，他就是在东京见到万爱花才首次理解中国慰安妇问题，三年后开始到中国展开调查。随着镜头推向山西黄土高原，山西万爱花、尹林香、尹玉林、刘面焕、陈林涛、高银娥、郭喜翠和湖北袁竹林为主的前中国慰安妇，陆续在一个个破漏的土房或者窑洞里面露面，所有人都是身心俱创，病痛交加，初期他们的叙述较含糊，随着与班中义熟悉并且习惯镜头，他们的遭遇曝光了。刘面焕15岁被汉奸轮奸，然后囚禁在窑洞里面充当日军慰安妇，昼夜只有去厕所才能够休息。他说，跪爬住去厕所，扶住墙慢慢站起来，挪到窗口睇太阳的苦难成为片名。刘面焕的父亲40日后赎回他治病，但是他左臂已经被打残。村里面的人知道他的经历，令他终身找不到满意婚姻。8名前慰安妇中亦有被捉做慰安妇的前已婚，但是后来被赎回因为没有生殖能力而遭丈夫抛弃的遭遇。镜头前大部分前慰安妇都是丈夫已故，孤苦伶仃，贫穷老倒，无钱医病，少有儿子养女的，家人都称母亲没有一日快乐。班中义1995年起，一年平均3次和日本民间人组成的前慰安妇支援会，将年均大约200万日元，折约大约10万人民币捐款送去分派探望，并且将重病的前慰安妇送医诊治。班中义说，医疗费是另外支出比较庞大，难以统计总额。当时拍录像本来是为了记录支出。20多年来，万爱花等前中国慰安妇到过日本打官司，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亦参加过在东京举办的国际声援会。一些曾经在中国战场的前日本兵亦出席作证当年日军的暴行，但是最终日本法庭都已起诉其已过，暴行是士兵个人行为，中国政府放弃赔偿等理由判决他们败诉。 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曾经发表对慰安妇问题道歉和反省的河野谈话。1995年，日本成立政府授权民间组织的亚洲妇女和平国民基金，向菲律宾、荷兰等前日军慰安妇每人发放300万日元，大约是15万人民币，慰问金和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的道歉信，但是前中国慰安妇没接受，坚持要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近年日韩围绕前南韩慰安妇的问题争执到国际社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曾经表示过修改河野谈话的意向。中国慰安妇的历史问题因缺乏广泛和明确记载，基本不是争议范围，但是慰安妇问题引起日本内外注目，促使班中义去编辑20年来他记录的前中国慰安妇的活生生证言。班中义同援助他编辑的纪录片影社《人间手》用2年时间整理400小时的录像带和配字幕等制作，最后还经过不眠不休的加班，才赶在8月9日首映前完成。班中义说这部片前后共花费大约1000万日元，大约50万人民币。自从他计划编导这部纪录片以来，前慰安妇支援会的捐款人又增加了，有近600人赞助拍摄。从名单上来看，大部分是日本妇女。纪录片下半辑亦记录了日本社会对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二战历史争议的场面，包括街头民众对峙、靖国神社门外浴血的负伤者等。纪录片亦播放了中日建交场面，同万爱花在国内诉说遭遇时中国警察闯入驱赶的状况等。除了政府，中国社会整体缺乏同情。湖北的袁竹林鼓起勇气自白之后，他说邻居的骂声令他几个月没得去煮饭。后来袁竹林因此添患心脏病，班中义说明他最终亦因心脏病去世。班中义在放映会后对观众演讲话，前南韩慰安妇都希望长寿，等到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但是前中国慰安妇个个都希望早死，这个是南韩的民主社会给前慰安妇诉求和生存空间，而中国前慰安妇则处在相反环境。班中义仲呼吁观众不单止要援助金钱，亦要援助中国民主化。班中义接受采访时补充说，即使在中国国内地区亦有别，在当年国民党地盘的山西前慰安妇都积极协助他揭露慰安妇问题，但是在海南湖北这些当年共产党的地盘，前慰安妇就不是。纪录片里面除了袁竹林，亦没有他山西以外的前中国慰安妇纪录，但是班中义至今每年去海南等地照料寄存的几名前慰安妇。纪录片下半辑记录了一群中年日本人到万爱花病榻前道歉的场面，一名讲着生硬汉语的日本妇女不断重复对不住，他们的祖先使他受苦，他们来道歉迟了。一名男士握着万爱花的手喊到讲不出说话，万爱花亦不断说对不住，他起不到身，那个亦不是他们的错。纪录片中在东京一个国际声援会上，一名前日本兵当面向访日的刘面焕道歉，刘面焕亦温和的话好了，知错就好了，显示了这些一生在黄土高原的前中国慰安妇的宽容。但是身为共产党员的万爱花逆流期间，嘴里面讲的仍然是他做了鬼，亦要纠缠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不能够期待中国政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星期发表的安倍谈话中对慰安妇历史话，他们亦不能够忘记在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的存在。班中义说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不是道歉，是强词夺理。他说他相信已经去世的前中国慰安妇绝对不接受这种道歉。当记者问其实前中国慰安妇究竟最希望得到的道歉还是赔偿时，班中义不假思索的话道歉，他们已经老了，现在被他们送钱都只是塞在他们枕头下，但是他们嘴里面讲的是道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 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是新闻提要。曼谷发生爆炸，最少6人丧生。美国政府关注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行动。天津大爆炸，无家可归的民众要求当局赔偿。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位于曼谷市中心一个印度教圣地附近，星期一傍晚7:00左右发生爆炸，至少6人丧生。这个是曼谷1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爆炸事件。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现场报道，看到四面佛附近有6具尸体被布盖住，救护车运送走了一个人。赫尔曼说，在傍晚这个时间，通常寺庙里面聚集了好几百人。一名自称是警察的人说，爆炸是由汽车炸弹引起的，并非一些传媒所说的汽车撞车所导致。美国政府关注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这些中国执法人员可能持旅游或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自中国2014年展开所谓的猎狐行动以来，至今已经有930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中国，其中就包括了今年70多名自愿返回中国的人。纽约时报引述猎狐行动负责人的话说，中国执法人员被要求遵守地方法律，但他强调只要有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就要一追到底，不理他们藏身何处。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克罗德认为，有迹象显示奥巴马政府会帮助中国追捕以伪造理由或者是伪造护照进入美国并寻求避难的贪腐官员。但如果中国执法人员通过威胁犯罪嫌疑人在中国的亲属以及使用恐吓、暴力等手段，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中国港口城市天津上个礼拜发生大爆炸之后，几百名无家可归的居民星期一抗议，同时这场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14个人，其中包括了21名的消防队员。抗议者聚集在官员举行新闻发布会的酒店外面，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住房被毁予以赔偿。在大爆炸中，他们的住房遭到严重的破坏。有关当局下令对发生爆炸的危险品存放设施附近居民进行强制疏散，同时工人开始对长达6公里的区域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天津副市长星期一对记者说，约700吨氰化钠储存在发生爆炸的储存设施内的两处地点，大众因此而担心天津供水系统受到污染。埃及总统塞西星期日签署一项新的反恐法，规定对某些罪行可以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并将对有关恐怖袭击的不实报道处以高额罚款。埃及首席检察官今年6月死于炸弹袭击之后，塞西誓言要加强埃及的反恐立法。他说，那次袭击是穆斯林兄弟会所为。埃及总统穆尔西2013年7月被罢免之后，塞西政府就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并镇压该组织的成员。按照新反恐法，恐怖组织的建立者或者领导者将面临最高为死刑的惩罚，资助恐怖主义可能会判终身监禁，煽动恐怖主义为或者是准备煽动袭击亦都会被判入狱。如果记者不按官方口径报道袭击事件，将会被罚款25,000美元到64,000美元。巴基斯坦人口稠密的旁车堡省内政部长坎扎达在一次自杀炸弹袭击中丧生，爆炸还造成其他14个人死亡。星期日晚间，当地为坎扎达举行了葬礼祈祷。 咁扎达星期日喺佢位于阿托克地区嘅住宅中遇害。阿托克位于首都伊斯兰堡西北大约100公里。目击者话，事发当时有多达30个人喺坎扎达屋企里边。虽然保安曾经拦咗，但系一名自杀爆炸杀手仲系进入咗佢嘅屋企里边，引爆咗爆炸物。斯里兰卡星期一举行议会选举，选民作出一个重大抉择，是要令到现任总理维克纳马辛哈留任，定是要让今年一月落台的前总统贾帕克萨重返政坛，出任政府总理。东非地区领导人正在推动南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星期一达成一项和平协议，结束持续20个月的内战。南苏丹总统基尔和他的主要对手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马查尔目前都在阿的斯阿贝巴参加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划船的和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在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的华人社团征集台海两岸抗日将领后代撰写有关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画册。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安倍晋三谈话国怪方面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8月15日是日本宣布二次大战战败70周年的日子。除了星期六日本政府举行天皇出席每年例行追悼战争四难者的仪式之外，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就向靖国神社捐赠了私费，显示今年依旧不会去参拜的动向。而前一日安倍晋三就发表了日本国内外瞩目的安倍晋三谈话，正引起了日本内外的反应和分析。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8月15日是日本二次战败70周年的日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早上到东京千鸟渊战没者墓园献花，并且下午出领内阁大臣出席了日本政府每年8月15日举行的例行追悼战争死难者的仪式。8月15日亦是日本政界人士表现对二战历史的立场和观点的时机。自从2013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受到美国发表声明公开反对以来，绝迹靖国神社的安倍晋三星期六早上委托他的亲信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迪生田光一向靖国神社捐献了以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为名的私费，此举亦预示安倍晋三不会参拜的决定。在星期五晚，安倍晋三在东京发表了备受日本国内外瞩目的安倍晋三谈话，这个包含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四个关键词语的二战70周年讲话，全盘继承了前首相川山富士1995年发表的川山谈话的要点。于是无论对安倍晋三谈话本身，或者对安倍晋三2012年表示有意修改川山谈话，从今年上半年安倍晋三对二战表态只有反省，经过七月出现可能任有侵略和殖民统治词汇的过程，到最后发表的时候亦含有道歉词的结果，都令到日本内外有些揣摩不透，甚至议论纷纷。不同立场的日本各大媒体舆论当中都有赞扬和批评安倍晋三谈话的争议，主张道歉和中韩构筑友好关系的执政公明党代表山口拿津南星期五晚就称赞安倍晋三谈话包含所有关键词，取得好好的平衡。他说相信能够令到中韩接受，但是朝日新闻在星期六社论等等的传媒舆论就批评安倍晋三谈话缺乏主语，亦即是表达了侵略殖民统治的定义，表示反省和道歉，但并没有指出日本这个主语，显得扭扭零零，又抱琵琶半边面。实质上只是从川山谈话等等以往去反省道歉的层次上的一个后退。 不过星期五晚，日本部分网站已经开始喷发出睇嚟系历史官右倾嘅网民对安倍晋三承继川山谈话嘅失望感。而产经新闻就强调，安倍晋三谈话当中话唔俾我哋嘅子孙后代背负道歉嘅宿命，称赞安倍晋三为日本避免永远道歉制定结尾。销量最大嘅日本报章读卖新闻喺星期六就话，3400字嘅安倍晋三谈话，比二战建築50周年嘅时候嘅川山谈话，同60周年嘅时候嘅小泉谈话多出3倍。同埋新闻仲喺社论当中赞扬安倍晋三谈话明确咗日本侵略嘅定义系妥当嘅，可以达到向国际社会发放日本刻记历史教训、未来行动嘅信息，促使国际社会嘅信赖同期待。包括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日本的主要传媒从星期五晚起就非常关注国际社会对安倍晋三谈话的反应。最早传到日本的赞扬是来自澳大利亚和印尼，他们对安倍晋三谈话勇于承认侵略和殖民统治，重新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表示敬意。随后美国发表的肯定评价更加令到日本放心，菲律宾亦表态同意安倍晋三谈话表达决不再重操战争惨祸的意向，并且强调70年来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国民克服了历史问题，构筑了强大的友情等等。强烈谴责安倍晋三谈话的是北韩，北韩外交部在北韩的中央通讯社发表谈话，谴责安倍晋三谈话并没有诚恳对侵略历史谢罪，并且指责殖民统治过朝鲜半岛的日本不单止没有对北韩人民反省和道歉，并且还愚弄国际社会。日本另一个关注海外反应的焦点是中国和南韩，到星期六为止，中韩的反应都显得有些犹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瑞在星期五晚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木治昌人，表明日本对二战被害国民的由衷道歉是理所当然，不容掩盖任何历史事实的严正立场。木治昌人对张业瑞说，与其去强调安倍晋三谈话的断章取义内容，不如希望中国方面从整体上接受谈话发出的信息。事后从日本驻华使馆传出的分析话，中国方面并没有对安倍晋三谈话表示不满，召见日本大使表明立场的动作可能是顾虑中国国内舆论。共同社星期六发自北京的报道话，所有中国报章星期六都一致谴责安倍晋三谈话回避直接道歉，但都引用新华社等官媒的稿件统一口径，各报自身并未置评。南韩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五晚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的时候，对安倍晋三谈话表示，日本政府有诚意行动比乜嘢都重要。而日本相信南韩真正的反应是南韩总统朴槿惠星期六在南韩光复70周年纪念仪式上的发言。NHK 引述一名首尔街头的70几岁的妇女话，安倍晋三谈话包含了4个关键词，显然比不包含好，希望今后日本亦持有同样立场。对安倍晋三从2012年修改川山谈话的意向，到星期五最后变成继承川山谈话要点这个演变过程，每日新闻在星期六的分析说，安倍晋三最后抑制了他的个人色彩，主要的原因是安倍晋三政府支持率不断低下，令到安倍晋三率领的自民党在面向明年夏天的国会参议院选举的时候，必须要依靠执政公明党的支持。分析认为，8月7日安倍晋三同公明党的代表山口讨论谈话草稿的时候，并没有道歉词。公明党表示异议之后，安倍晋三才加入道歉词，然后在电话通知山口。共同社的客席论说委员冈田聪也说，安倍晋三对谈话左顾右盼的最根本原因是政府支持率快速下跌，和反对安保法案的民意超过半数。基于最优先成立安保法案的目标，安倍晋三被迫要转换战术，所以安倍晋三谈话最后的势虽然包括了4个关键词，但就好像讲其他国家的事。不过冈田亦指出，对安倍晋三来讲，思考这个谈话过程亦是安倍晋三学历史、识民意的过程，亦算有学习效果。而从中国在星期五的表态来看，中国亦正在回避强烈批评安倍晋三，以便安倍晋三在9月份能够顺利访问中国，突出中日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关系，以及被害国和加害国的关系。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美国的华人社团征集台海两岸抗日将领的后代等人撰写的相关文章70篇，编辑成一份纪念特刊。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由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主办，简称美华总，美国苏哲户同乡会编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在筹划半年并完成征文和编辑作业后，星期日在洛杉矶县的圣盖博士的希尔顿酒店集会，颁奖给作者。担任特刊总编辑的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会长叶舟说：
因为以前的任何的回忆历史的抗战的文章，不可能同时容纳既有共产党领袖的回忆，
叶舟表示，以前的任何回忆历史的抗战的文章，不可能同时容纳既有共产党领袖的回忆，然后又有国民党将军的回忆，然后有各阶层不同市民自己亲自经历的回忆。他的包容性是非常广大，前无古人，希望后有来者。为特刊负责策划协调的美华总监事长顾显时，先征集了国军抗日将领的后人提供的16篇文章，包括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刘宇明、陆军中将毛炳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刘先明、陆军中将钱大军、少将傅克军、少将许长林等等。顾显时仲通过朋友从中国大陆邀稿，他表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很快接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炳德和叶剑英的女玲子发来的回忆先人贡献的文稿。顾显时表示，大约70%是国军后人的，30%是共军的。他还指出，参加这一次颁奖典礼的很多都是国军将领的后代。前四川抗日名将50军军长郭芬琪的女郭开智撰写了《草鞋兵血战东洋兵》一文。担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员的郭开智表示，他的文章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我要这个赎罪；第二个，我要伸冤；第三个，我要呼喊。
郭开智表示，第一个他要赎罪，第二个他要申冤，第三个他要呼喊。郭开智还表示，他的父亲郭芬琪中将率领川军在皖南抗日，在长江截击日军，还夺取战略重点的高地，牺牲惨重。不过解放后他父亲被批斗而死，他为了上大学不得不批判自己的父亲，因此他要赎罪。他说，
好多抗日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可是解放以后被共产党枪毙，说反动军官枪毙。
郭开言话，好多抗日英雄没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但是解放以后就被共产党枪毙，说反动军官枪毙。郭开言话，你们说他要不要给他们申冤？过去三年，郭开言的妹妹和家人回到父亲当年战区，发现一个川军乱葬岗，那里是离乡背井的川军抗日战死后没人收埋的尸骨。当地人士曾经表示愿意立碑纪念50军，后来又说受到压力。郭开言说，中央不同意，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他们全部死在前线，现在尸骨还裸露在外面。郭开言说，他想起来真的觉得共产党不知道怎样搞的，抗日到底是哪个抗日的，是国军还是共产党抗日的，大家都清清楚楚，哪个领导抗日，哪个打主力的。郭开言表示，他因此要为这些川军呼喊。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说，经常有学生在他上课时间用手机。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exting 以及 TXTTLK。
So, Li Hua, your students won't stop using their cell phones in class? That is so rude. It's really impolite to be texting when your professor is giving a lecture.
你讲的 texting, 我想就是 text messaging, 发短信的意思啦。
Yes, Li Hua, texting, T-E-X-T-I-N-G, is short for text messaging, And, well, I have to say, I think it's rude for students to text in class.
我都觉得在课室上面发短信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所以我今天宣布上堂的时候一律要删手机。
That's a good class policy, Li Hua. I hope your students show you some respect and stop texting in class.
是，我都希望他们上堂不要再发短信。我那些学生好像随时随地都在发短信的。
Yeah, a lot of young people do. I read a news report the other day that several states in the U.S. are thinking of banning teens from texting while driving a car.
什么？有些高中生驾车的时候都在发短信啊，真是太危险了。
I know. I can't believe it myself. I can't imagine holding on the steering wheel with one hand and texting with the other.
哇，一只手揸住踏盘，另外一只手在发短信，还要注意周围的路面情况，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
I agree.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a bad idea. Actually, Li Hua, I don't text very often. Do you?
我有时都会同中国嘅朋友发短信联络下嘅，因为佢哋觉得咁样可以练习英语啊嘛。
Texting to practice English is a great idea. But as for me, I'd rather call my friends and talk to them than text them.
我都觉得呢个同年纪有关嘅。我妈妈从来都唔发短信嘅。我虽然有阵时发，但系同我啲学生比起嚟，真系差得太远啦。
That's true.Say, how have your students reacted to your new no texting policy?
他们是有点不开心，但是都知道上课的时候是不可以发短信的。
So, Li Hua,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catch someone texting in class now?
这个真是简单啊，被我捉到上堂发短信的，手机一律没收，落了堂才可以来拿。
Whoa, I bet no one will be texting in your class again, Li Hua.So, Li Hua, since you text your friends in China, have you learned about text talk?
我啱啱先至知道 text talk 系点解。简单嚟讲 ，text talk 系一种特殊嘅短信语言，为咗提高打字速度，对一啲词进行简化。
Right, text talk is a language, and it has its own set of rules.
我啲学生都系呢方面嘅专家，我喺佢哋嗰度学到唔少 text talk 嘅规矩啊。
Really, Li Hua? Maybe you can teach me about text talk. As you know, I don't text very often.
首先打字嗰阵，尽可能将元音字母省略。
Like text talk, T-E-X-T-T-A-L-K, is shortened to T-X-T-T-L-K.
没错，将 text, T-E-X-T, 中间的 E 省略变成 T-X-T, 再将 talk, T-A-L-K, 中间的 A 省略变成 T-L-K.L-K.
But even with the missing letters, you can still understand text talk because your brain fills them in.
是啊，睇惯就得啦。我最中意就系用数字嚟到代替字母。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Li Hua?
譬如话打 see you later， 一阵间见嘅时候 ，later， L-A-T-E-R 就可以打成 L-H-R， 发音好似嘅。
L-8-R for later is very clever. I bet the see you part is also shortened in text talk.
没错，一般发短信的时候 ，see you 可以简写成字母 C 加上字母 U， 发音完全一样的，都是 see you。
C U L 8 R， see you later。Text talk is so funny, Li Hua. It makes me want to laugh out loud.
你提醒我了，在 text talk 里面，如果要写 laugh out loud， 可以用三个手写字母 L O L 来到表达啊。
Ah, so if I text LOL to my friend, they'll know that I find something so funny it makes me want to laugh out loud.
没错 ,LOL 在短信里面就代表 laugh out loud, 意思就是看到非常好笑的东西。哎呀，挂住讲，唔记得了看时间添。I've got to go. C-U-L-8-R. See you later,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你说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exting, 是指发短信，而另一个就是TXT TLK 是指短信语言当中使用缩略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转翻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九月份，美国国会将就是否批准五常加一与伊朗上个月达成的全面核协议进行表决。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的一次为这一项协议辩护的非常直白的展明了态度。奥巴马总统说，美国面临的是外交与某种战争之间的最终抉择，抉择或者不是明天，不是今后三个月，而是不久的将来。奥巴马说，讽刺的是军事行动在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将远不如这一项协议有效。奥巴马总统说，每一项估计包括以色列分析人员所做的都表明，军事行动充其量只会将伊朗的有关计划推迟几年，而这个单单是协议所施限制的很少部分。奥巴马称这一项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一项力度最强、从未谈判过的核不扩散协议。协议通过可核实的手段，切断了伊朗拥有核弹的所有途径。艰苦痛苦的外交手段确保了美国的一项关键安全目标。奥巴马总统指出，与伊朗的矛盾不能够通过这一项核协议完全解决。他还说，这个统治政权很危险，具有压迫性，美国将就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以及违反人权继续维持制裁，继续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押的美国人。奥巴马谴责伊朗某些地区出现的言行令人厌恶和极具挑衅性，不过他表示，对于不必动武可以解决谩骂乃至攻击，超大国不应该情绪用事。他说，不能够只是看到伊朗强硬派呼喊美国死有余辜就认为这个是所有伊朗人的看法。奥巴马说，多数伊朗民众强烈希望敦促政府向小大挑衅性新方向发展，而协议正好强化了这种的动因。美国应该给伊朗民众以时机向他们提供这种的机会。奥巴马总统最后说，不能够保证一定成功，不过假如伊朗人民捉住这种机会，对伊朗将是有益的，对美国亦是有益的，对饱受冲突之苦的这个地区是有益的，对国际社会亦都是有益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又是美国之音，今日部分的新闻内容。美国政府关注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行动。曼谷发生爆炸，最少有6个人丧生。南韩总统要求军方准备好回应北韩入侵。在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的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